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仍然好落后，但是中国在一些特定领域进步迅速，譬如基因编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在国情咨文之中首次提出精准医疗计划，计划投入 2.15 亿美元，目标完成100万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同年跟进，亦都宣布了自己的精准医疗战略，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人民币，目标是1亿人的基因组测序。中国政府亦都在重点研究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2010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个人出资的股份制企业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提供了 15.8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购买128台先进的 DNA 测序仪。通过这次的收购，华大基因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2014年的 DNA 测序数据的拥有量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2018年经过 CRISPR 基因编辑过的一对双胞胎女婴在中国诞生。这个项目的主要参与人原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说，基因编辑使到他们天生具有对 HIV 艾滋病毒的免疫力。阿特金斯说，美国要确保医疗行业的领先地位总是为时不晚，但是他亦都担心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领域的投资不够。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今年3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政府对生物医学科技的资助近年来增长缓慢。报告又说，美国政府对国家卫生院 NIH 资助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3年到2015年持续下降，2015年之后有所上升，但是2019年仍然比2013年的水平年低 12%。 而特朗普总统最近提出的2020财年的预算提案，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削减预算。预算提案说，国家卫生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要分别降低 13% 和 12%。批评人士说，这些给了美国科研人员带来更为严峻的经费压力，而中国等国家正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美国的医学人才。美国康奈尔大学生殖基因组学中心主任保拉·科恩说，美国医学科研正是面临切实的赤字问题。他同时强调，美国面临的不单只是资金的压力，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医疗领域的科研，美国将会是不远的将来失去一代人的科学家。科恩又说，与之相比，越来越多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选择返国工作，部分原因是中国提供的封口条件。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去，现时是中国科学家的好时期，尤其是年轻的科学家，相反的是美国年轻人就在抱怨要不断地申请经费，又不断地被拒绝，并没有生活的质量可言，为什么要做这份这样的工呢？有分析警告，如果美国失去医药领域的优势，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会面临挑战。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报告说，美国不能够向中国这样的外国依赖药物。报告又说，正如美国政府问责局指出的这样，中国药品的安全和效用存在问题。此外，美国国防部亦对药物的国内供应表示关注，提出不能够在关键药物的供应上面依赖美国的竞争对手。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主席阿特金斯说，中国仍然存在质量的问题，他们的审批制度、他们的检查制度、工厂并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美国的黄金标准。他们可以改善这一点，但现时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仍然存在着质量的问题，你不能够相信他们的某一些药物。阿特金斯又表示警惕中国医药技术赶超美国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又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看到到15年前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的情况，他们当时和美国的水平并不接近，但是现在他们赶了上来了，所以并没有理由认为在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领域不会出现同样的发展。在接下来的10到15年里面，中国将会和美国一起取得进展，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政府已经将这一点列为头等大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